美中上海贸易谈判刚刚结束，特朗普总统宣布将在9月1号对更多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等争议问题上对邻国进行恫吓，他还表示美国愿意在任何时间恢复与朝鲜的会谈。
中国驻港部队宣传片展示防爆演练，有报道说白宫密切关注解放军在香港和内地边界的动态。8月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结束上海会谈，回到美国之后，特朗普总统宣布将在9月1号对剩余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新的关税。下一轮美中贸易谈判预定在9月初举行。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我们知道呢，这个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呢，从这个中国的上海举行的上海会谈之后，已经回到了美国。那么根据这个美国财经电视台 CNBC 白宫记者得到的消息呢，是说在今天星期四的早上11:30，特朗普总统与这两位贸易谈判代表呢，在白宫统一性办公室当中开完会之后，就决定了要对中国的这些额外的这个商品加征10%的关税。那么在现场呢，来帮助特朗普总统以推特发文宣布这项消息呢，除了上述的两位贸易代表之外，还有美国的这个白宫的这个办公厅主任这个穆瓦尼等等，都一起来协助特朗普总统做出这个决定。那么呢，特朗普总统后来就在推特上发表了，他说呢，我们的谈判代表刚刚从中国回来，他们对于未来的贸易协议举行了有建设性的会谈。那么3个月之前呢，我们以为跟中国已经谈出协议了，但是呢，中国决定在签署协议之前重新谈判。最近中国答应从美国购买大量的农产品，但是没有购买。接下来呢，我的朋友习近平也说他会阻止芬太尼销售到美国来，这也没有发生，而有更多的美国人继续死亡。那么在贸易谈判继续谈判之前呢，美国将在9月1号开始对剩下的3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10%的小笔额外关税。那么这不包括原本已经被加征25%关税的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那么在特朗普总统这个推特的发文一发出来之后呢，美国的道琼斯工业指数就大跌300多点，那么其他呢，包括这个标准普尔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呢，也都是下跌的。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就在刚才在离开白宫之前呢，他对记者们也发表了说话。那么记者们就问他说呢，第一个是为什么选择10%而不是更高的税率？特朗普总统告诉记者说呢，他说他也可以选择更高的税率，他未来如果说这个谈判没有办法好好的谈下去的话呢，他考虑从10%慢慢的再往上调。那么不过呢，他也强调说可以慢慢的往上调，也可以慢慢的再调回来。那如果说他认为谈判顺利的话呢，也可以从10%或者是25%慢慢的再把对中国商品课征的关税给调下来。那么此外呢，特朗普总统也提到，就是说呢，在这一次的这个谈判当中呢，虽然是很有建设性，但是他又再度重申了中国方面呢多次的这个所谓的像是说话不算话啊，谁都答应的事情呢，也都没有继续的做到。但是他在今天在白宫还是再度的跟白宫记者们强调说，他跟习近平还是好朋友的关系。主持人，
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来看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等一些争议问题上对邻国进行恫吓。此外，他表示美国愿意在任何时间恢复与朝鲜的会谈。那么详细情况，请记者乔战来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也就是8月1日，抨击中国在亚洲的一些行动。蓬佩奥称，中国在南中国海和湄公河大坝等争议问题上对邻国进行所谓这种恫吓。那么在蓬佩奥发表此番评论之前，他在泰国举行的东盟外长年会东盟地区论坛会议期间，会晤了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蓬佩奥的话凸显出华盛顿与北京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持续的分歧。蓬佩奥说，两国都希望改善美中关系。一段时间以来，美中之间的贸易战、美国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制裁 美国对台出售武器以及美国军舰在南中国海航行执行这个自由航行行动等问题上，双方的这个关系逐渐出现恶化的情况。蓬佩奥国务卿表示，他与王毅进行了专业的会谈。我们先来听一听蓬佩奥国务卿他是怎么说的。
My meeting with my Chinese counterpart today was, as always,
如以往一样，我与中国外长进行了专业的会面。我们双方都将重点放在确保两国关系成功这个目标上。我们正在完成一系列的经贸磋商，美国代表正在中国完成一系列的经贸磋商。我们在许多领域中都在与中方合作，但我们也非常坦率地指出我们希望中国能改变其行为方式的地方。我们也谈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问题，所以这是一场非常专业的讨论。
那么在稍早些的时候，王毅以更加和解的口吻说，他和蓬佩奥讨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途径。王毅说，中美可能在不同时期存在各种问题，但不管问题有多少，重要的是双方能坐下来面对面的讨论。蓬佩奥在曼谷还敦促区域盟友公开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种所谓的恫吓的行为。稍早蓬佩奥说，中国在湄公河上游修建大坝，导致下游流域水位降至十年来的最低点。不过蓬佩奥在谈到美中在朝鲜区隔化问题等议题上的合作时表示了乐观，称在推进美国利益方面，美国随时准备同中国合作。此外，蓬佩奥星期四说，美国并不寻求任何亚洲国家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蓬佩奥国务卿在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时说，美国从来没有要求任何的印太国家在国家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交往接触从未是一个零和博弈，将来也不会。他还强调说，美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基于双方对法治、人权和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的共同的承诺。蓬佩奥国务卿还对东盟前不久通过的有关该组织印太理念的声明表示赞赏，称东盟通过的这一框架声明强调了主权、透明、政府良好的治理以及法治秩序等原则。东盟六月下旬在泰国举行的峰会上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声明，呼吁建立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基于规则的框架，以在地区内建立战略信任和双赢的合作。主持人
挑战，那么朝鲜啊是最近再次进行了弹道导弹的试射，对于朝鲜问题，蓬佩奥国务卿有什么样的表态？
是的，那么蓬佩奥国务卿星期四也是谈到了朝鲜问题，他说美国愿意在任何时候与朝鲜恢复会谈。我们来听一听蓬佩奥国务卿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已经准备好继续我们与朝鲜方面的外交对话。看起来我在曼谷期间不会有机会与朝方会面，我对此感到遗憾，但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希望金委员长能够安排他的团队与美方的朝鲜问题特别代表比根会面，借此我们能够继续对话，并且能够最终实现两国领导人去年夏天在新加坡提出的目标。
我们看到就在蓬佩奥国务卿发表上述言论几个小时之前，朝鲜再次进行了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官方媒体发布的这个影像画面啊，似乎显示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面带微笑地视察一个新型火箭发射器系统的测试。朝鲜官媒朝中社称，这个火箭发射器系统将提升朝鲜对位于韩国的目标以及在那里的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打击的能力。韩国军方官员认为，那么朝鲜星期三试射的是两枚短程弹道导弹，这是朝鲜不到一个星期内进行的第二次弹道导弹试射。那我们看到有最新消息说啊，那么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 那么朝鲜在周四再次进行了类似的试射的行为，这也是朝鲜在近几周来第三次进行相关的试射的这个活动。那么我们看到有一些分析认为，朝鲜进行这种试射的举动是为了在朝核问题磋商陷入僵局之时保持对美国和韩国施压。此外，平壤对于美韩计划中的军演也表达了愤怒。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谢谢乔战，这是记者乔战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表声明，对互联网活动人士黄奇被判入狱12年深感关切，并呼吁中国立即释放黄奇。国务院的声明说，黄奇在他的网站六四天网上勇敢地揭露中国的腐败和人权的践踏，因此多次被无国界记者授予殊荣。
声明说，黄奇被监禁凸显出中国持续压制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声明呼吁中国尽快允许黄奇会见他的家人，获得医疗照顾和法律咨询，并结束对他的家人和那些帮助过他的人实施的不适当的出行自由限制。四川绵阳法院日前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及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的罪名判处黄奇有期徒刑12年。
美国国会参议院7月31日以56票赞成、34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批准了现任美国驻加拿大大使凯利·克拉夫特出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结束了这一职位长达7个月的空缺。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推荐下，特朗普总统提名57岁的克拉夫特为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推特上对克拉夫特表示祝贺，并称他将是一位极为出色的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来自美国肯塔基州。克拉夫特此前面临一些民主党人士的强烈的反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民主党籍的首席议员梅南德茨说，克拉夫特缺乏就任这项职务的严肃态度和专业性。特拉夫特的丈夫是煤矿业的一名亿万富豪，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说，有关气候变化争议的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这一表态曾经一度引发争议。研究机构荣鼎咨询公司星期四公布的最新数字显示，受美中贸易战的影响，美中之间的双向直接投资和资本投资今年头6个月只有130亿美元。报告说，这个数字要比2018年下半年降低了18%，是5年来的最低点。报告说，美中之间的贸易纠纷近几个月来已经延伸到了科技与安全领域，让投资者的情绪受到了影响。
有些中国企业最初曾经考虑要到美国开设制造工厂，以避免出口产品的高税率，但双边紧张关系的不断升温让投资计划被搁置。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尤其是科技领域的投资也急剧下滑。报告分析，主要原因是投资者面对经济的持续不确定性变得更加谨慎，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为中国的科技生态系统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过热。路透社周三报道称，美国大陪审团指控铝业巨头中国中浪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亿万富翁刘忠田参与将大量铝材走私到美国，旨在逃避近20亿美元的关税。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起诉书于5月提交，但直到本周才公布。起诉书指控刘及其同伙向刘实际上拥有的空壳公司提供资金，从中国中浪购买铝材，然后向美国买家销售，掩盖了铝材的来源，并在这一过程中绕开了美国的关税。《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国中浪被控多年来利用铝运输来夸大收入，造成了美国对其产品需求强劲的错误印象。检察官表示，他们认为这是司法部有史以来最大的逃避关税的案件之一。如果刘被判有罪，他将面临欺诈和国际洗钱指控，最高刑期为465年。
好，来关注香港局势。在外界关注中国军队是否会介入香港抗议之际，中国驻港部队发布了宣传片，展示防暴演练等画面和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决心。与此同时，有报道说，白宫官员说，白宫正密切关注解放军在香港和内地边界集结的情况。那么有关详细情况，来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
莫宇，那么中国驻港部队是发布了这个宣传片啊，这个宣传片里边到底有哪一些内容？为什么外界这样的关注？
是，那这个宣传片呢，是中国驻港部队7月31日晚在他的官方微博上发布的，展示的这个画面呢，包括驻港部队反恐军演、防暴演练，还有军民互动等等内容。那这个他们是在微博上配文说呢，驻港部队是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是维护一国两制的重要力量，是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那这个宣传片发布呢，虽然是在中国的八一建军节前夕，但是也是香港抗议示威持续进行之际，因此对于外界来说呢，似乎有很强的指向性。尤其是这个宣传片里面30秒的防暴演练的画面中显示呢，是驻港部队身穿全套防备装备，那其中的一名军人对假扮这个暴力分子的人高喊后果自负。画面呢还展示用中英文写着的警告标志，警告停止冲击，否则使用武力这样的字样。那这个警告标志呢，在香港最近的抗议中也被香港警方使用。那在这一部分内容的最后，可以是看到一些抗议者被铐上手铐带走。那香港的这个抗议示威2个多月以来呢，外界关注并且担忧的就是说，这个中共当局是否可能会动用军队介入香港局势。那因此，这个宣传片是否意有所指，就受到了外界的关注。那美国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呢，也是特别注意到了这个宣传片中这段看起来像是针对平民抗议者的防暴画面。他在推特上说呢，如果中共愿意攻击自己的民众，那想象一下他们会怎么样对待其他国家的民众。林森，
我们说到军队是否会介入香港的这个局势这个问题啊，我们看到报道说，白宫正在密切关注着解放军在香港和这个内地边界的这个动态。那么这方面有没有进一步的最新的消息？
是，其实这个相关的报道呢，是彭博社本周早些时候报道的。这个他在那个彭博社的报道是说呢，一位匿名的白宫高级官员说，中国军队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边界地区集结，但是性质是什么呢？不清楚。白宫对此密切关注。在这2天的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也是有记者询问相关的情况，但是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他不清楚。那其实这个部队集结呢，同样也是引发外界的猜测，也就是说中国是否会派军队干预香港的抗议示威活动。那在这个我们上前面讲到这个宣传片发布的一天之后，也就是8月1号那一天，中国驻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翔呢，是在庆祝建军92周年招待会上说，香港发生的一系列极端暴力事件严重触碰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绝对不能容忍。那他说，驻军呢将根据基本法和驻军法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的繁荣稳定。那我们知道，这个香港基本法是规定港府可以要求驻港部队协助维护公共秩序，但是他们不能干涉当地的事务。不过香港警方表示，他们的力量能够维持香港的秩序。那此前呢，这个美国之音也是采访了前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杨苏蒂，那对有关香港的局势发表他的看法。那他是说，如果解放军进行干预的话，将是灾难性的。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hen they talk about bringing PLA in from outside of Hong Kong，
如果他们说起从香港外面调遣解放军，那将是把问题严重升级。我认为即使是派遣驻港部队也是很严重的，那将表示中国放弃了港人治港的承诺，那将对香港的投资者信心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很有可能引发一些美国公司撤资，香港股市暴跌，这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周早些时候，他是表示希望中国在处理香港抗议的这个问题上做出正确的事。
那我们知道香港两个多月前爆发的这个抗议的直接起因是港府试图修订将允许把嫌疑人送往中国大陆的逃犯条例。那特首林郑月娥是在抗议声中已经宣布搁置修理工作，但是最初的这个反送中的诉求现在已经转变成对特区政府和北京政府不满的这么一个广泛的示威活动。北京是指责美国插手香港事务，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香港发生的暴力活动是美方的作品。那杨苏蒂他是在2010年到2013年间担任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那他说北京的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再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re is no effort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instigate unrest。
美国没有煽动动乱，不是所谓的香港暴力事件背后的黑手，这是中国向本国读者描述的方式。他们认为除非是外部势力，否则没有什么是可能违背北京的意愿的。事实是北京给香港特首施压要通过这个修例。我想说的是，香港在主权移交之后应当享有高度自治。习近平是非常威权和强势的领导人，在他治下他试图把香港变成更为接近中国其他地方。我认为这是香港民众走上街头的基本原因，不是政府，不是外部势力，而是民众。他们通过基本上和平和组织良好的示威，展示他们对中国做法的极大不满。
那我们知道蓬佩奥国务卿他星期二的时候也是表示说，有关暗示美国是香港抗议活动幕后推动者的说法是荒谬的。那他说那些抗议活动完全是那些香港民众自发的举动，是香港民众要求政府倾听他们的声音。林森，
好的，谢谢墨雨，这是记者墨雨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下午就香港一连串的抗议活动发表看法。下面我们马上连线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了解详情。耀毅。
是的，星期四的下午呢，特朗普总统在离开白宫前往这个造势集会的场合之前，在白宫的南草坪上有记者问到他说，香港现在的这个抗议的局势呢是一直持续下去，他对香港的局势是否有所建议。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则说，他用这个 riot 骚乱这个字来形容香港的抗议活动，那么这跟他之前形容六四天安门是用的同一个字。那么他说呢，这个骚乱已经进行很久了，我不知道中国的态度如何，但是有人说在某个时间点总是要停止的，这是香港的事，这是中国的事，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是中国要处理的，中国不需要美国的建议。那么呢，这是特朗普总统今天被问到对于香港反送中抗议的活动的时候呢，他所做出的回应。那我们此前也看到呢，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呢，白宫也指示了行政部门说，在回应香港问题方面要谨慎小心。根据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呢，领导层很清楚地传达下来，在香港方面我们需要小心的谨慎，并且说呢，这个指导方针是来自最高层的，原因是因为担心如果美国官方光明正大的支持香港的抗议活动，可能会危害到与中国脆弱的贸易谈判。那么今天星期四的下午呢，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就清楚地回应了他对于香港问题的看法。他说香港的这个事情是一个骚乱，并且说呢，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不需要美国的建议。主持人，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在参选人辩论中表示，他是明年最有可能击败特朗普总统的民主党人。特朗普总统批评巴尔的摩的言论引发许多人的谴责。巴尔的摩像许多城市一样，正努力应对种族骚乱、犯罪、经济不平等和高失业率。英国新任首相约翰逊上任面临各方面挑战，约翰逊期盼得到特朗普总统的支持。
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等一系列争议问题上对邻国进行恫吓。此外，他表示美国愿意在任何时间恢复与朝鲜的会谈。中国驻港部队宣传片展示防爆演练，有报道说白宫密切关注解放军在香港和内地边界集结。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批准现任美国驻加拿大大使凯利·克拉夫特出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是星期三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辩论的中心人物，他经常受到九位对手中的几位的攻击。
但是拜登在这一场形势相对比较自由的辩论中迅速反击，并且慷慨激昂地表示他是明年最有可能击败特朗普总统的民主党人。来看美国之音马龙的报道。
这是比以往激烈的多的底特律辩论之夜。目前的领先者乔拜登在医疗保健、移民、气候变化和刑事司法等问题上面临竞争对手的多重攻击。但是拜登也对包括加州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在内的批评人士的健保计划提出回击。
坦率地说，直接地说，你不可能含糊其辞地谈论这个计划来打败特朗普总统。
所以我认为你应该认真思考你在说什么，但是要深思熟虑，要明白美国人民希望获得医疗保健，而不希望医疗费用成为他们获得医疗保健的障碍。
拜登还在移民问题上与奥巴马的前内阁部长卡斯特罗发生冲突。卡斯特罗希望使移民越境非形式化。
如果你非法越境，你就应该被遣返，这是犯罪。
首先，副总统先生，看起来我们中有一个人已经吸取了过去的教训，而另一个人还没有。
纽约州参议员科尔斯滕·吉利·布兰德就拜登很久以前关于职场女性的一些言论向他发起了挑战。
大多数妇女不得不工作来养活孩子，许多妇女希望为他们的社区提供服务。要么你今天不相信，要么你当时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深入参与了同工同酬修正案的制定，我深入参与了这一切。我提出这是我们的责任提案，确保女性在大学校园得到更体面的对待。你和我一起去到雪城大学，你说对女性受到平等对待充满热情是一件很棒的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除了你现在在竞选总统。
但当这些民主党人不再互相攻击时，他们便急于将火力对准特朗普总统，包括科罗拉多州参议员迈克尔·班纳特。
我们已经被一个毫不关心你我孩子的总统消耗殆尽。总统先生，孩子们应该待在教室里，而不是笼子里。
拜登还抨击了特朗普最近有关种族和多样性的一些有争议的言论。
总统先生，让我们把事情说清楚，我们爱他，我们不会离开他，我们到这来是要待下去的，我们更不会把他留给你。
民主党人将于九月进行下一次辩论，由于更严格的资格规则，会有更少的竞争者出现在舞台上。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在昨晚进行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的辩论中，杨安泽作为唯一的亚裔参选人，他的表现引起了美国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和赞扬。详细情况请记者魏芝来介绍。魏芝。
杨安泽昨天呢是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以轻松诙谐的玩笑开头。 CNN 的评论呢称赞了杨安泽的开头和结尾都是最好的。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怎么说的。
我们需要做的是跟我们现在做的截然相反，就是选出一个跟特朗普截然相反的人，就是一个喜欢数学的亚裔。
他当晚的表现是做出了 B 的成绩， 是在场所有的参选者的最高分。那相比之下呢，呼声极高的前副总统那个乔拜登只拿到了 C 减的分数。而 CNN 的评论说，杨安泽很适应舞台，他的回答非常的清晰，在几乎每一个话题上面都捍卫了一个竞选主题。例如他的普遍基本收入计划，就是每个成年美国人每个月都会得到$1,000。那在辩论当中呢，他不断的回过头来讨论如何解决各个领域的问题，从女性和少数族裔的同工同酬，到刑事司法不公平，甚至到气候变化。那杨安泽也是唯一一位谈论到自动化、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参选人。那他在星期三的辩论当中指出，这些力量呢，对经济和社会的颠覆性可能会比其他任何事情都大。他认为，特朗普在美国中西部的北部州获得支持，是因为那里由于自动化而失业，而不是特朗普所指责的贸易协定和这个移民的情况。那这种情况随着科技发展呢，将会变得更加的糟糕。那杨安泽说，移民正在成为替罪羊，而其中的原因与经济无关。他说自己就是移民的儿子，他的父亲以研究生的身份来到了美国，为 GE 和 IBM 这样的企业创造了超过65项的美国专利。那在科技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呢，如何在商业利益面前保护个人的隐私和信息方面，那杨安泽也是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要把我们的数据建立产权作为隐私保护起来。现在许多公司从我们的数据中获利数十亿美元，而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用的，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我们的数据是自己的。如果一家公司使用和销售这些数据，那我们就要获得份额。我们必须保证，如果我们决定停止出售我们的数据，我们有能力这么做。
美国商业新闻网站商业内幕说，杨安泽的政策主张是两极分化性的，但是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辩论形式当中，两极分化比中性要好。该网站还说，只有四分之一的这个民主党人知道杨安泽，但是相对于其他有长期胜算的参选人来说，知道杨安泽的人似乎对他更加满意。杨安泽是出生在纽约州的一个台湾移民家庭，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那曾经是从事过律师和企业家这样的职业。主持人，
好的，感谢魏芝给我们带来的报道。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调查其政府的民主党议员马里兰州众议员卡明斯之间的口水战持续了一个星期。总统批评巴尔的摩老鼠横行，许多人谴责这是种族主义言论。今天巴尔的摩像许多城市一样，正努力应对种族骚乱、犯罪、经济不平等和高失业率。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4年前，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一名黑人嫌疑人在拘留期间死亡。在此之后，暴乱分子纵火并抢劫了几家药店，有两家药店都在美国国会议员伊莱贾·卡明斯的选区内。今天，商店重建了，但紧张的局势仍然暗流汹涌。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说，卡明斯的选区是一个老鼠横行的烂摊子，没有人愿意住在那里。一些人猛烈抨击这一言论，认为这是对以非洲裔美国人为主的城市的毫无根据的批评。然而，其他人则认为看到了一丝真相。
谋杀就像他特朗普说的老鼠什么的，我们想要的只是一个全新的巴尔的摩。
这是一整个街区的空房子，这只是巴尔的摩近1.7万所废弃房屋中的一部分。但有人说，特朗普和卡明斯之间的争吵并不是关于一个衰败的城市。
这是政治报复。
特鲁赫特在卡明斯的选区经营着一个青年非盈利项目。他说，总统对卡明斯感到愤怒，因为他的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正在调查政府以及特朗普之间的商业交易。卡明斯还严厉批评了在边境拘留移民设施的条件。
当一个孩子坐在自己的粪便里，这意味着什么呢？
尽管许多人认为特朗普与卡明斯之间的争吵是带有种族色彩的政治角力，但一些人希望对巴尔的摩的关注能够带来改变。
我觉得与其让我们的城市垮掉，不如集思广益让城市变得更好。
特鲁赫特说，巴尔的摩的青少年需要工作，他指的是所谓的街头擦车儿童。 他们为捐款提供清洁汽车挡风玻璃的服务。
他们没有无所事事，他们没有去偷窃，他们外出工作。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给他们提供合法的工作。
特朗普把怒火集中在巴尔的摩的市中心，而卡明斯的选区则延伸到了繁荣的郊区。这些街道距离巴尔的摩中心约20公里，树木繁茂，两侧均是安全的独栋住宅。和许多城市地区一样，巴尔的摩地区也上演着双城记，而其中一座城则正在呼救。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巴尔的摩报道。
英国可能在十月底没有协议的情况下脱欧，这让英国首相约翰逊上任才几个星期就忙着应对这样的一个局面。
英镑开始贬值，同时有人警告经济会受到广泛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约翰逊首相对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总统这位知己充满了厚望。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约翰逊就任英国首相，美国总统特朗普献上祝福。
我认为我们会保持良好的关系，
尤其是贸易关系。
我认为双边贸易额会增加2倍或者3到4倍。
这对处于动荡之中的盟友是极大的安慰。英国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脱欧的可能性让英国经济受到打击，所以约翰逊首相寄望于美国政府。
美国现在、过去和可预见的将来都是我们首屈一指的政治、军事朋友与伙伴。
这番话是说给美国和欧洲听的。
英国可能与美国谈判达成某种协议，他们希望这将是对付欧盟的杠杆。欧盟与美国的谈判有时很难。
支持者希望特朗普与约翰逊两个人之间的友谊可以加速两国之间贸易协定的签署。
两人除了头发都是金色之外，还有别的共同之处，那就是都浮躁冲动，个性影响政治。他们受到宪法制约，也十分相似。
约翰逊在议会拥有的党派优势十分微弱，美国众议院由民主党掌控，民主党人誓言坚持遵守导致北爱尔兰冲突平息的贝尔法斯特协议。
佩洛西和众院民主党人已经明确表示，如果存在爱尔兰的边境，英国就不会很快与美国达成贸易协定。
除了脱欧之外，约翰逊领导的英国政府还面临其他的挑战。伊朗扣押了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邮轮，并在加速浓缩铀的提炼。美国政府希望英国也能像美国一样退出2015年签署的核协定。香港亲民主抗议人士指责英国为了中国而放弃了他们。
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很多事情的影响，这包括伊朗问题、中国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和酷刑问题等等，不一而足。
欧洲很多人担心英国脱欧会影响到欧洲的安全。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他们担心俄罗斯的报复不光给英美造成麻烦，也对欧盟造成麻烦。中国也正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而此时西方却出现了分裂。
约翰逊首相说，英国脱欧即将迎来黄金岁月，这与特朗普要美国再次强大的保证类似。可英国脱欧还剩不到100天了，约翰逊首相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他无法单独驾驭的。他在脱欧问题上的乐观态度很快就会经受考验。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四说，美国制裁伊朗外长的举动是幼稚的。
在此之前，美国星期三采取罕见的行动，宣布对伊朗外长扎里夫实施制裁。
鲁哈尼在电视讲话中说，美国声称希望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与伊朗谈判，然后他们制裁了伊朗外交部长。
一个相信自己是一个强大的全球超级大国的政府，害怕我们外交部长的一场采访。很明显，白宫的所有支柱都开始动摇。
因为一位知识渊博、勇于牺牲的外交官的言辞和推理。
这项行政命令指责外交部长扎里夫代表或声称代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采取行动。扎里夫最近被列入美国财政部特别指定的国民和被禁人员名单，这种制裁一般禁止指定的人访问或甚至过境美国。扎里夫迅速作出回应说，美国的行动不会对他或他的家人产生影响，因为他们在伊朗之外没有财产或利益。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说，扎里夫在往返纽约联合国的公务旅行中不受逮捕。
美国官员周三明确表示，他们不再认为扎里夫有任何外交价值。上一届奥巴马政府曾与扎里夫交涉，以达成一项多国核协议，但特朗普政府一年前退出了该协议。
基地组织的创始人本拉登的儿子兼继承人已经死亡，他是在美国支持的一次行动中被击毙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说，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周三证实哈姆扎·本拉登已经死亡。纽约时报随后报道说，在过去两年中，哈姆扎在一次涉及美国的行动中丧生，但是官员们告诉《泰晤士报》说，政府尚未证实他的死讯，并拒绝透露更多的细节。美国悬赏$1,000,000捉拿或者是击毙哈姆扎·本拉登。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对纽约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发动恐怖袭击的时候，哈姆扎就在他父亲的身边。在巴基斯坦奥萨马·本拉登的住所里发现的信件显示，哈姆扎·本拉登从小就被训练以便能够接管他父亲的恐怖组织。德国拒绝美国提出的在霍尔木兹海峡联合护航的要求。
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德国拒绝美国提出的在霍尔木兹海峡联合护航的要求。美国要求德国与法国和英国一道组成联合舰队，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商船提供护航。全球至少有1/5的原油运输要经过霍尔木兹这个狭窄的海峡通道。
我们对所有方面都保持沟通的畅通，寻求建立信任，缓解紧张局势。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军售手段解决不了问题。
中东紧张局势最近几个星期有所升温，美国和伊朗都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了对方的无人机。此外，英国在直布罗陀附近扣押了一艘伊朗油轮，英国认为这艘油轮是在向叙利亚运送石油。伊朗革命卫队则在霍尔木兹海峡扣押了悬挂英国国旗的斯坦纳帝国号油轮。英国上星期提出组成欧洲联合舰队，但美国政府坚持联合舰队要由美国领导。欧洲国家领导人对此不愿意接受，美国领导的联合舰队可能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撤出了伊朗国际核协议，并重新对伊朗实施了制裁，导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对峙。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这是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国领导的联合护航舰队呢，可能会加剧这一个地区的紧张。
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去年将美国撤出了伊朗核协议。星期三的晚上，百老汇剧院内不再灯火通明，这是为了纪念被称为百老汇王子的制片人兼导演哈罗德·普林斯。91岁的普林斯在从瑞士的住处赶往纽约的途中染病，于周三在冰岛雷克雅未克病逝。1954年，他因执导音乐喜剧《睡衣游戏》首次获得巨大成功。这部音乐剧让他赢得了生平中的第一座托尼奖。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共赢得了21座托尼奖。普林斯以大胆尝试使用各类音乐素材而闻名。普林斯制作并导演的音乐喜剧和戏剧都是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包括《屋顶上的小提琴手》《戏曲故事》《理发师陶德》《艾薇塔》《歌剧魅影》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您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最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本星期在中国上海结束，美中双方都对会谈的结果表达了正面的评价。双方约定九月初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继续贸易磋商，力争达成协议。与此同时，北京指责华盛顿插手香港事务，挑动反对派的抗议示威。美国媒体透露，美国政府官员在有关香港问题上得到的指令是要小心谨慎。此前特朗普总统表示，习近平在处理香港抗议活动上很负责任。那么香港的局势是否会影响到美中贸易谈判和美中关系？美国的大选又如何影响美中贸易谈判？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王维正教授来分析。欢迎王教授。
主持人你好。
首先来评价一下刚刚结束的这个美中最新一轮的这个贸易谈判。对于九月份的华盛顿举行的下一次的这个美中双方的这个所谓面谈啊，有什么样的预测或者是预期？
好的，最近刚刚在上海结束的这个会谈的话是，中美双方首脑在六月底大阪的 G20 峰会见面，然后谈成这个所谓的暂时休火以后的第一次的面对面的见面。那根据这个官方发布的这个消息的话，还有其他一些迹象，我并不觉得说这一次会谈相当的顺利。有哪一些迹象呢？比如说，而且事实上我觉得可能双方那个对于这个这个贸易谈判接下去的话，可能那个的期望会越来越低。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双方谈的是中国的话是说要加强对美国的采购，这个他以前已经谈过了。然后美国现在的说法的话是说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可执行的贸易协定。然后川普政府的话今天还是昨天又将那个最后剩下的3000亿的这个中国输往美国的货品加上了10%的税。另外就是双方的这个中央银行的话也提出了这所谓替经济打这个预防针啊，比如说像美国的联邦这个储备局的话，他昨天把这个基本利息利率降低了0.25%，这个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一次这样做。然后中国方面的话在提一个所谓的要6个稳，所以双方的话都已经很明显的就是一年多以来的这个贸易战的话，对于双方都已经有了伤害，然后这个经济的话已经放缓，经济放缓，成长放缓的话，当然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大。但是现在双方的话就是也更加的比从前更不愿意让步，所以我对于这个九月份就是双方的这个主要的谈判人啊，见面这个面谈的话，换地方到华盛顿来谈的话，我觉得期望并不是非常的高。我觉得双方谈到现在的话，就是为了谈而谈，但是没有真正的那个政治上的一个意志力要来达成协议。
王教授，最近我们注意到，在美国实际上有两派关注美中关系的可以说是体制内外的各界人士吧，是分别致信特朗普总统。那么先是一派致信敦促特朗普总统呢重新考虑将中国视为敌人的这样的一个对华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然后就另外一派呢就表示支持特朗普总统继续对中国保持强硬的政策。那么这两封信啊，公开信会如何的影响特朗普总统未来的对华政策？
是的，首先第一封信就是由前建制派或外交官比较多的那一封信的话，他们把这个呼吁这个川普总统不要把中国当成敌人。我不觉得川普总统有把中国当成敌人哈，所以他们的命题的话本身就是一个假的命题。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川普总统目前来讲的话，他真正对于中国的这个看法是怎么样的话，没有人非常清楚。他有的时候的一些作为呢，可以让人感觉到是有原则的这种所谓的新现实主义的做法。有的时候做法呢，又是给人家感觉到是完全是这种交换主义的。那这两封信呢，当然是在目前来讲的话，是这一个辩论对于对华政策的一个辩论，主要的这一两股的这个一种说法。 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川普政府之前的这个七任美国政府，就是自从美中关系正常化之后，在前任七任政府的话，他基本上呢采取所谓的交往政策，就是 engagement policy。 那现在大部分人认为说这 engagement policy 并没有成功啊，或者至少没有达到那个美国当初对一般人所讲的那个能够达到的一些功效。那么那过去的时候呢，在提倡这个交往政策的时候，都是在野党，在野的人士呢，对于这个政府所采行的这个交往政策感到不满，因为说他们说这个东西的话，并没有促成这个中国很显著的这个自由化，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等等。但这一次反而是这个主政者是这个政府的话，他对于这个交往政策不满，是他在改变现状，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值得观察。
嗯，王教授，我们简单来说一说，就是这个香港的局势啊。北京当然指责说华盛顿插手这个香港事务，一些国会的议员也敦促白宫重新审视华盛顿的这个香港政策。那么，在您看来，这个香港问题对目前的美中贸易谈判和未来美中关系到底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过去在中国这个对外开放的改革开放的时候，香港曾经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啊的一个角色，就是说，它的话是那时候全世界通往中国的一个桥梁。那么现在的话，当这个中国跟外界的关系交恶的时候，很有趣的就是香港有可能变成说是比如说全世界在这个反制这个中共的扩张的一个桥头堡。这个是有一位前国防部官员Joseph Bosco 他的看法。那我们注意到，就是说最近刚刚从国务院退休的前任驻香港跟澳门的这个总领事Kurt Tang， 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唐伟康，他在 CSI 的演讲主题演讲说，他提到说这个香港过去之所以能够成功的话，最主要是有这个自治啊，就是一个 self rule 和一个 autonomy。 那他希望说这个北京当局能够尊重这个自治对香港成功这样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川普总统他自己本身对于香港的看法呢，也是很令人这个纳闷。就他也讲过说，其实到现在为止的话，他认为习近平处理香港事情还算相当的克制。所以香港这个问题的话，会不会变成说是将来美中角力的一环的话，还有待观察。那么这个有可能的话，就是说美国对于香港的这个可以着力的地方并不多，当然他可以继续的这个在提倡民主自由，然后给一些在争取民主的一些香港人士的话一个鼓舞的力量。那基本上来讲是公开校正，但是香港前途怎么样的话，主要是看中国能不能把握住刚才我讲的那个唐总理是讲说能不能够让香港能够足够的自治。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非常简单的来说一说，也就是几十秒钟的时间，就是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你觉得，对于这个，美中贸易协议啊，就是说这互相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作用？
可能会有一些关系。那么现在很多人认为说，川普总统现在比较急的想跟中国达成一些协议，但是我看来这个结果不外是有三种，第一个是没有协议。第二个是有协议，但是是不好的协议。第三个是有协议，是很好的协议。但是这中间的话，对川普他要连任这个加分来讲，最差的是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说放水很多啊，但是一个是坏的协议。最好的话当然是达成一个很好协议，就是他可以跟他的选民交代说，你看我对中国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达到了很多的效果。
王教授，我得打断你了。
协议的话只是中等而已。
嗯，我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王教授。好，非常感谢美国爱德菲大学教授王维正博士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这个星期来到谷歌参加科学竞赛，他们的参赛项目带来了解决健康、残疾和环境问题的新方法。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的报道。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16岁女孩塞莱斯廷·维纳尔迪正在解释她的科学项目。这是一种不用抽血就可以用传感器测量血液中葡萄糖的方法。此次谷歌全球科学展有来自世界各地的20个青少年团队参加，她是其中的一员。 维纳尔迪的参赛项目在这次科学展中获奖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参加科学展。
在我把目前的样品送到谷歌全球科学展之前，我失败了一次。我觉得最难的部分是当你真正的全身心的投入研究后，发现它并不是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你就必须完全放弃它，抛弃它。我认为最难的部分是应对失败。
来自土耳其的图安多尔门试图收集树枝运动产生的能量，帮助农民在田地里找到替代能源。农民们需要能源来为数字传感器供电，这些传感器可以监测空气质量或湿度等情况，但这却不是他的第一个想法。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把我的系统安装到虫子上，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电，并用电来控制虫子，但我觉得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
许多学生的想法都是为了帮助残疾人或受伤的人。来自俄罗斯的丹尼尔·卡塞采夫想把手语等一些动作变成实际的语言。
我发明了一种技术，可以让你根据你在哪个区域的肌肉活动来识别你的手在空间中的位置，帮助人们使用手语交流。
来自爱尔兰的斐昂·费雷拉获得了$50,000的大奖。他发明了一种利用磁铁从水中去除塑料微粒的新方法。评委们说，斐昂体现了探索精神。
我住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所以我不得不自己建造一切。如果我想测试我的东西，我就必须建造一个光谱仪或者显微镜。在我住的地方，在我有限的资源范围内，做任何事情都是令人愉快的。
这些青少年即将启程返乡，有些人会继续他们的科学项目，但组织者希望他们都能发扬探索精神。米歇尔·奎因，美国之音，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晚上9点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五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您好，美中最新一轮贸易对话本星期在上海举行，双方无公告无共识，提前结束，不欢而散。也是在本周，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增强信心，保持定力，坚定底气，准备和美国打持久战的意味浓厚。政治局会议还要求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控制，建立政治巡视的监督网，意在警告党员干部不许乱说乱动。有一种观点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全面施压，扼杀了中国开明派发声的机会，导致美中关系大倒退和习近平进一步集权。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特朗普的中国政策是不是美中关系恶化的元凶？美国对中国全面施压是否反而导致中国的倒退？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焦点对话节目。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